大坑圆村，静闻牛笛烟阑里。涉县大坑圆村位于岔口镇西南部，与五羊乡接壤，由原大孟、胡家山、高眼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。大坑圆的河水在大坑口与双溪河交汇，流过洽河、五羊，最后在小川溪口汇入新安江。大坑圆村中间是河，两边是山，山的海拔不高且开阔，缓缓的弧形如一把张开的扇子。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各自呈现出别样的风景。不大也不小的这条山坞里，嵌居着大大小小18个自然村，故称大坑圆18党。这是大坑圆村民一种无比自豪的说辞。大坑圆村的庐山自然村位于半山腰，山下翠竹青葱，绿树环抱，远方山峦起伏，云雾缭绕。因风景秀丽，远望形似香炉，俗称香炉搭，雅名庐山。通往庐山村有条古道，称之千步云梯。清朝庐山村有个叫张云锦的举人，他响应张之洞的倡议，在大洲园创办了公立大洲高等小学堂。之后为报答桑梓，他又出资修建了一条进村的道路，由696块石板铺成，石阶宽 1.5至2米，路程长达 2.2公里。1949年，村民集资修建了半山腰的杨子亭，借天下转曹杨子一渠之句命名此亭，意指村中交通条件改善，村民们运送生产生活物资方便快捷，也指村子会越来越好。2008年春，村里通过多方筹资开通了另一条水泥公路，由于水泥公路要跨经石板路，村民不得不忍痛割爱，将石板路中的6个台阶拆除，现保存的石板路还有690个台阶。庐山村又称南极仙翁故里，国际著名地理物理学家、第一位登上南极的美籍华人张冯坑博士，就于1922年出生在此村中。1929年，他入村中初级小学破蒙，1935年在岔口大洲高级国民小学毕业，考入休宁省立徽州中学读初中。张冯坑读书聪慧过人，1937年秋刚读满初中2年级，便直接考入南京安徽中学徽州分校。1940年秋进入国立湖南大学。1958年到1960年，他前往南极科考，成为第一个登上南极的中国人。1960年从南极返美后，张冯坑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，获得国际科学界的关注和赞誉。美国政府向张冯坑颁发了奖章、奖状，并于1963年2月8日决定以张冯坑的姓氏为南极一座山峰命名为张氏峰。张氏峰的地理位置为南纬77度44分，西经126度38分。这也是第一次以中国人姓氏为南极山峰命名。张冯坑博士深爱家乡，关心家乡发展，注重乡朋情谊。他始终热爱祖国，曾特意带孩子回乡，以培养子女的爱国爱乡的情感。改革开放后，张冯坑曾4次回到家乡。他说，涉县庐山是我生长的地方，它的一草一木都值得我怀念。家屋前那株红桂花树，每到10月来临时散发的扑鼻花香，祖墓旁的那株腊梅树，每当下雪时的怒放，都使我深深的难忘啊。水塘坞自然村是个极小的村落，坐落在大坑圆的高山之上，毗邻庐山村，由庐山至水塘坞也就几分钟路程而已。两个村子都姓张，但水塘坞的张姓是自皖浙交界处的抽丝村迁徙而来。 因为地处高山的缘故，水塘坞村内的房舍几乎都是土楼，以黄土夯实为墙，建或有砖砌的墙，虽有些简陋，却与水塘坞的秀岩峻树、云烟清流融为一体，颇有古徽州建筑的风韵。其实水塘坞还有另一个别称将军村，因为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古村落中，走出了一位共和国少将张冯唐。张冯唐生于1944年，1959年离家参军入伍，1993年晋升少将，1997年自广东军区调入成都军区，出任成都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。若去水塘坞，一入村便能看到旅游指示牌，往前走几步便是张冯唐将军的故居，门牌号上显示的是水塘坞2号。门牌边上木质的光荣人家标识牌，虽已褪去了原本的色泽，但那五角星依然是一抹亮丽的中国红。听村里的老人介绍，张冯唐将军回故乡有10多次，他看到家乡变化十分高兴，他鼓励在外游子要热爱家乡，宣传家乡，要为建设家乡多做贡献。穿过张冯唐将军的老家水塘坞，踏上一条长约 1.5 公里的石板路，步行大约20分钟就可抵达胡家山。虽叫胡家山，但事实上这个村里一个姓胡的都没有。据考证，这个村起初是胡家居住，村名也因胡而得，但胡家并未在此开枝散叶，取而代之的是林姓和张姓。走到村口，引人注目的便是13个石头猪栏洞，还有傲然挺立的柏树，穿村而过的小溪，以及错落有致黄中带红的土楼。落日的余晖穿过树梢间，三两成群的鸟儿在枝头嬉戏，村民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吃食遵循本味，简单淳朴。胡家山的蓝天是通透的蓝，白云是洁净的白，一切事物都是它本来应有的样子，没有刻意的隐藏和伪装，没有遮蔽双眼的阴霾，这不是世外桃源才有的风景吗？胡家山最为有名的便是野猪卡，据说早时胡家山村经常有成群结队的野猪出没，庄稼农田破坏无数。有一天，野猪群正在偷食田间地头的庄稼，村民发现后便敲锣打鼓进行驱赶，大家一阵追赶，竟在山顶处发现有一只野猪被怪石卡住，动弹不得，只是一股劲儿的嚎叫，野猪卡便由此得名。站在山顶看村中粉墙黛瓦镶嵌在群山间，以云为伴，前有梯田，后有靠山，飞檐翘角的民居蜿蜒于高山，隐现于树林，与层层梯田缭绕云雾相映成趣，如梦如幻，让人只觉瞬间踏出万丈红尘，抛却万千烦恼。从野猪卡山顶所眺望到的便是高眼村，大夫古庄是他的别称，因明朝万历皇帝封林管祖父林舍为从三品中大夫，故林家人取此村名以为纪念。从大坑原脚下上山，经过9981道弯之后，抵达坳头，会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站在对山将，遥望高眼村，三面水口，参天古树，像一条腰带包围整个村庄。地理先生称此地为天女散花形，背后靠山为人的胸脯和头颈，村庄所处为人的心脏和乳房的位置，大岭将和对山将两条山脊像人的左膀右臂，紧紧抱住怀中的村庄，起到阻挡凛冽寒风的作用。相对隔绝的环境，这里似乎一切未曾改变，仍旧是从前的模样。村口不少老房子如今已墙灰脱落，破败不堪，但给人留下深深的回忆。 乡愁的记忆总是温馨的，许许多多的故事都留藏在老房街巷里。高眼村口一棵老樟树，粗枝壮绑，树冠如伞，密叶重层，散发香气，见证了村庄历史的沿袭。老樟树下阴凉湿润，是行人栖歇的好去处，也是孩童的乐园。老樟树周围的民居也经过了岁月沧桑和时代更迭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村中林氏家族重屋静息堂，在老一辈人的细心保护与修缮下保存至今。那是清乾隆33年1768，林氏家族已有4子18孙，百来十人，人丁兴旺，太祖主事，子孙齐心，建成一幢2层砖木结构2进楼房，下堂有天井，四水归一，名为静息堂。东北角置有阁房，楼上置放祖荣像，五彩灯架具，刀斧手银器具，还有表演京剧的锣鼓、戏箱、行头等。静息堂由各房轮转牵头经管，凡村内大事在堂内聚义，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开门操办，每年常清扫，5年一小修，10年一大礼。现在成为村文化室，老人们在堂内看书报、下棋打牌。如今的大坑园已然成为摄影爱好者的聚集地，不管是仙翁故里还是将军村，不管是胡家山还是大古山，都有粉墙黛瓦、峭岩飞角的古民居和飘渺如仙境的山川云海，亦有红色历史与名人古迹。村里除了前面所讲到的举人张云锦、博士张逢坑、将军张逢堂之外，尚有清光绪元年1875在岔口创办大周公学的吴浩兄弟，有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输变电设备公司总经理、高级工程师、出国援建权威设计专家林时友，有就职于美国国际卡车与引擎公司的张国庆博士等，人才辈出。游人至此探幽寻古，可谓是乡野梦怀痴望在，日携游客倦之还，静闻牛笛烟阑里，暂作神仙天地间。